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在教会中的教导上，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追求上的教导。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11到16节。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是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死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信息中，在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最后就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前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呢，就讲到是强调教会中的教导，然后在三方面来教导。我们上个主日讲到在利益上，利益得利，利益上。今天呢，我们要讲是在追求上，然后我们下个主日有讲员，在下个主日呢，我们再会讲到在富足上。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呢，故事的题目叫做知足的心。这个故事是这么说，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不断的抱怨。她有一个病症叫 chronic complaint， 就是不断的抱怨。就有一天晚上呢，他们全家坐在那边吃晚餐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就很自豪的就宣布说，我知道我们家里中每一个人喜欢什么。她就不需要人家一直叫她说，她就主动的就说，我知道呢，那个 Johnny 他喜欢汉堡， Jenny 呢喜欢ice cream 冰淇淋，吉米呢喜欢 pizza， 妈妈呢喜欢炸鸡。就他的爸爸在那边一直等到是轮到他，等了很久，不断的等，小女孩都没有讲，就他爸爸就忍不住就说 How about me？ 我喜欢什么？你的爸爸喜欢什么？这个无辜的小女孩呢，一个观察力很深透的小女孩，她就回答了说，爸爸，你喜欢我们家里没有的东西，你喜欢 You like everything we haven't got， 我们没有东西你都喜欢的。这个就是个不知足的人嘛，你有几个孩子你也不在乎，你有房子有什么你不在乎，你就喜欢那些我们没有的。所以曾经有一个观察者，他就描述我们现今活着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在2021年活着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满足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什么都有，就是缺少一个满足。我们是一个充满了不满足的社会。我们已经被社会中那个隐形的手在那边训练我们，或者是现在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洗脑。这个社会中有一股力量不断的在洗我们的脑，使我们的脑残了， 变成什么呢？我们就好像被洗脑到一个地步，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不停止的去得，去消费，去升级，手机要升级，电脑要升级，房子要升级，汽车要升级，要去扩大，三房要变四房，四房要变五房，五房要变六房，我们不停止的这么去做。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呢，足够 enough 这个观念呢已经不再存在。我们多少人会今天醒来的时候说，我的已经够用了，足够了。英文叫 enough is enough， 够了。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什么叫做足够。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呢，你只要打开新闻媒体，你打开什么东西，甚至在教会，在那些电视的那些传道人当中呢，已经没有人在宣传什么满足知足这个美德，已经不再人告诉你什么是知足是个美德。很多电视传道人告诉你，神就是要你去得，你得的越多你就越蒙神祝福，你那些知足的人呢是太安逸了。可是圣灵呢却用知足这句话呢要指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我们最敏感的问题。曾经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牧师很喜欢讲一句话叫 Simplicity is power， 大家很清楚，就是简单就是力量，你生活越简单越有力量。可是呢，我今天再加一句话，知足呢是打开这个力量的钥匙，知足是把这个能力这个门能够打开的钥匙，就是知足。唯有知足的人生活才会简单，才会简单之后你生活中才会有力量。我们要学的知足。所以在我们上一篇的信息中，我们在利益上的教导，保罗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就是有利益。事实上神是一不断的透过我们生活，能够在教会的生活中呢能够互相的影响，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呢改变我们的观念，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品格，能够进而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多少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失去了神对我们的这种托付。所以保罗在今天这段的经文中呢立刻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这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保罗说属神的人，当时是指提摩太，你是属于神的人，你是神用重价买来的人。今天就是指你跟我，我们这边在这边的是所有的基督徒，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来属于他的人。属神的人呢是教导的对象。保罗在这边首先说要逃避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要往前面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比如说贪恋钱财这些事，我们要逃避。对很多人来讲，逃避呢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尤其是在现今的世界呢，你都要为自己争夺，你不要逃避。勇者是不知道什么是逃避的，即使像面对现今的这个病毒，我昨天看那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美国那个橄榄球 football 有一个。那个 quarterback 很有名的叫 Cousins， 他的 last name Kirk Cousins， 他在密西根的医院呢，密西根的医院是请他做他们的 spokesman 发言人，结果呢他们就把他这个身份取消。因为什么？他在社交的，就是人家的新闻记者会中呢，拒绝告诉人家他有没有打疫苗，他有没有打不知道，他拒绝告诉人家，因为他是打 football 的，常常要跟人家接触嘛，打球的时候他拒绝。可是你这种对疫苗怀疑的人怎么可以做医院的 发言人，这个是矛盾的事情，因为你又不相信医学嘛，你怎么做医？就他呢，怎么解释？他说：“我相信物，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让病毒就扫过一片呢，勇者会活着的，勇者不逃避的。所以对他来讲，就弱者是逃避的。可我们今天活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如果一讲到逃避这些事呢，都是觉得很负面的。事实上，有的时候逃避呢，是一个智慧的标志，是一个得胜的方法。在圣经告诉我们，比如说约瑟，约瑟影响了多少的人？他在埃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他绝对不是个弱者。可是当他的主人的太太引诱他的时候，他选择什么？他就选择逃避，他就逃，他不选择说我能够抗得了这个诱惑，我就跟你撞吧，不会。当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王，他当扫罗王嫉妒他追杀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就站着跟你拼？没有，他就选择暂时的逃避，结果他成为什么？一个勇者。然后呢，当耶稣是小孩子的时候，希律王要杀他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有没有选择说神必派天使天君来保护他，推翻这个暴政？没有，他的父母天使告诉他们，你们就要逃到埃及，也选择了逃避。连耶稣小的时候都选择了逃避，何况你跟我？我们谁可以说我比约瑟还勇敢，我比大卫还勇敢，我比耶稣还勇敢？有谁有这种人就请他站出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逃避。可是逃避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方法，是保持跟这个世界这个污秽呢有一个相当的距离，叫做逃又避。逃避是我们选择我们不试探神。有多少人说我面对疾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毒什么，我的神大过这些我都不逃？你是把神放在试探的位置。多少的人基督徒死在种种的疾病当中，他可能不只是病毒，可能是传染病等等的，天花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神是不是要来救你？神是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病，就是说规律来拯救你？多少人洪水淹到你房子的时候，我说神一定会来救我，人来救我我都不管他，等到你被淹没的时候，你发现神是借着那些人来救你，你却拒绝了。逃避是选择我们不试探神。逃避是一种属于，当然是属于消极的、被动的。可是神往往在消极之后呢，要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就是这里接着说要追求。在这里，保罗在原文中讲到的逃避、讲到的追求，都是讲命令的语气。我们中文很难看得出来，我们中文有的时候说你要逃避、要追求，当作是命令。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去做，这是来自于神的命令，并且呢，它是用一个现在持续的语气。你要不断的逃避，你要不断的追求。这些诱惑的事情不是你逃避一次就结束了，这个诱惑的事情你天天都在你的面前，你要天天的逃避这些贪婪的东西，逃避这些虚假的这些假先知，你要天天的逃避，同时呢，你要天天的追求，天天的追求。事实上呢，圣经很奇妙，圣经神常常先讲一个消极的，然后会讲一个积极的。 比如说圣经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把旧人脱去，然后呢，我们要积极的穿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我们要弃绝这些谎话。那我们要穿上什么？要说跟邻居说实话，说诚实话。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弃绝那些污秽的言语。可是同时呢，我们要穿上，我们要多说那些造就人的好话。所以神的话语永远都是如此。我们要逃避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追求那些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追求呢，就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的题目。首先呢，在追求上呢，我们要注意有几件事情。首先，我们要定一个目标。你不是像无头苍蝇东奔西跑，只要我在跑就是在追求，不是。这边保罗呢，给他定了一些的目标。我们追求要有目标。事实上，圣经呢很奇妙。当为什么不选择中文啊？要选择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是有道理的。因为比如说追求，追求呢是属于中性的。我们翻成追求呢，是都是好的才追求嘛。是它原文呢也有负面的，叫做逼迫。逼迫。同一个字就看你用的场合来决定是好的坏的。就比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利益得利，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我们也讲到贪恋钱财，贪恋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叫贪恋钱财，好的叫羡慕上工，羡慕这个一个更美好的家乡，都是如此。因此好的不好的就一念之间。我们如果是追求那个好的，就叫追求，我们如果是追求那不好的，就是逼迫。逼迫，耶稣曾经用这个追求这个希腊字呢，在登山宝训，他把他这个追求怎么来用呢？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就是你为了义被人家在那边追赶，被人家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如果因为我的名，就因为耶稣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是有福的。追求要一个目标，好的目标就是追求，不好的呢就是逼迫。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好的目标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在这里是指出了六样，可是我再加一项，是在提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是这么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者是待众人，常要什么？要追求良善。我们要追求良善，我们要做个善良的人，我们要做个好人，英文叫 good, goodness。我们要追求良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问，这个是良善的事情还是邪恶的事情？我们要追求良善。然后呢，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追求公义。公义呢，这里主要是说我们个人的操守，还有我们的人格。曾经有人为这个公义呢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公义呢是什么呢？公义就是对人、对神都负责，对人、对神都负责，这个就是公义，就是你的 righteousness。在这次的疫情中呢，已经牧师一定要用以现在的这种状况来做例子。这个例子是 花钱都买不到的例子，或者花钱都学不到的这个功课。这次的疫情把人的好显露出来，也把人的恶也显露出来。尤其是在不追求公义上呢，是表露的一清二楚。我今天报纸还看到你最近新闻，我今天刚刚下车的时候还跟师母说，我们就提到现在学校呢要开要关，这个又是问题，连要不戴个口罩呢都吵得这边示威那边也示威的啊。有多少人在高举我自己的自由，我的 liberty， 我有自由让我的孩子去学校不戴口罩，这是神给我的自由，是宪法给我的自由。可他忘了他追求个人的自由的时候呢，对人对神都不负责任。有人说一句话，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句话，很有趣。什么叫 liberty？ 他的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自由的定义就是说，当我的拳头出去的时候，我挥到的地方是别人鼻子的开始。意思说，我可以自由的挥拳，可是我只要不要挥到别人的鼻子。我的自由的范围就是这样子嘛。好，那我就刚刚在这边思想的时候想到，我的拳头有多远，就这样子嘛。只要你不踏入我的范围，这个范围内呢，我有自由，就高兴就挥拳。你踏进我的范围，你被我打到是你的问题，是你先侵犯了我自由的范围。我只要不越过那边去打你就好了，这是我的自由的范围。可是呢，我的拳头是这样子，我的口沫可以飞多远？好，你们自己想想，我的口沫已经远超过我的拳头，已经飞到你的鼻子里面去了。那我们忘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必须要对人、对神都要负责，这是你的公义，我们要追求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忘了。我只要我的自由，我公不公义，我对人对神负不负责，不关我的事情。这个就是不公义的表现。然后要敬虔，敬虔是一个实际的虔诚，是有实际性。就是说，你隐藏内在的这个美德品格，可是你在外面的行为中你流露出来，叫敬虔。敬虔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哦，这敬敬虔诚的敬拜。那我出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之后呢，我就为非作歹了，不是。敬虔是你在教会中培养的美德，你到外面呢能够行出来，这个叫敬虔。敬虔的人是相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在神的面前，神可以看到我们心中的思念，也可以看到听到我们口中的话语。就是因为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所以呢我就是敬畏神，这个就叫敬虔。那信心呢，这里不只是就是我们讲的对神的相信，这是远超过这个。信心也包括我们个人的信用，我们的信实，我们的话算不算话，这是信心。我们对神有相信，可是我们也能够让人家信得过，这就是你的信心。有人也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最伟大的能力就是牢靠稳当。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别人能够信得过你，你说的话别人能够相信，这个就是你的能力。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话呢，我们就说要打折扣，打折打对折打几折才能够相信。我们说的话如果别人能够完全的相信，不打折扣的相信，这个就是你的能力，你叫一言九鼎。我们曾经中文说一言九鼎，现在呢这种话呢有谁吃这套啊？什么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这句话已经在现今的社会呢，已经行不通。这个就是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人家对他不信任。信心就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如即使我们面临死亡呢，我们都保持对神是绝对的忠诚，这就是信心。然后就爱心，爱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我们都常常都说要爱，要爱神，要爱人。那我们只说一点，爱心就是我为别人的益处而愿意牺牲。我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愿意吃点亏，这就是爱。我们多少，我现在觉得我对所谓的福音派的那些传道人，我是极度的失望。我们不只是不公义，我们也不爱人。我们愿意会不会为别人的一点好处，即使一点可能的好处呢，我不自由一点，我吃亏一点，我还不需要为他钉十字架，我还不需要为他流血舍命，我还不需要为他走二里路，我最多就是戴上一个口罩而已，我都不愿意。那我们还讲什么叫做爱？爱是只寻找、寻求为人家付出，而不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爱，很简单的。然后呢，忍耐，忍耐是要持久、长期的耐力，就是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到底。忍耐不是一般人错误的观念，说你被人家虐待呢，你就忍耐到底，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逆来顺受这种忍耐，这个不是忍耐。忍耐是在我们能够积极的在我们的困苦患难中呢，我们仍然有一个品格。什么品格呢？我们在困苦患难中，我们不失去我们的良善。环境再恶劣呢，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要做个良善的人，我们要做个好人。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要行公义，要对人负责，也要对神负责。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要敬虔。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对神有信心，对人能够人家可以信得过我。我们也不要忘了能够去爱人。我们也不要忘了温柔，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些几点。这个就是忍耐，在任何的压力底下呢，我们仍然追求这些的品格，这个就是忍耐。然后就温柔，温柔有人也为温柔下个定义，就是能够受控制的一种能力。在人类历史中反复的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能力呢，就会产生暴君，产生暴政。你打开眼睛看现在的世界，一个不受约束的能力就会产生出暴君。所以为什么美国呢，民主国家有一个规定，就是总统一定只能两任，因为如果总统不受约束的话呢，他一定产生了一个暴君的总统。一定要一个能力不受约束，那就产生麻烦。我们人呢，常常呢喜欢呢有这个能力，因为牧师的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学核子工程的。世界上大概最大的能力就是核子的力量啊。那核子那个铀啦、plutonium 这些东西，你如果放在那边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它的力量就是当它把它的约束力放掉的时候，把它约束放掉的时候，它的力量，原子弹就是这样子的原理。一个不受约束的能力呢，是很可怕的能力。 我们把一种叫 Pandora box 打开的时候，我们人，我最近在思想神创造在创世纪的时候说什么各从其类嘛，动物有动物类，这个类这个类，人有人类就分开，这个是安全范围嘛，有受约束嘛。然后呢，我们人就是喜欢东摸摸西摸摸，蝙蝠去摸摸，然后禽流感一些山珍野味去摸一摸，有没有？我们超出了这个约束的范围，结果就产生什么种种的问题就出来嘛，对不对？人跟动物混在一起，禽流感啊，什么一大堆的病就这样出来。所以呢，神设计的好好的，这个社会好好的。最近呢，这个世界呢，状况很糟，对不对？火灾的火灾，水灾的水灾。我昨天看那个什么 Greenland， 它那个水呢，一天它的冰融化了，可以把佛罗里达淹没了5公分，它一天的冰就融化了，现在造成了种种的问题，就是因为神原本设计的好好的，南北极就是有冰。你不要去破坏，你不要用一些环境破坏，结果造成我们今天这个状况。一旦打开的话，我们关不了。一旦核子被爆炸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装回去，没有办法。可是我们人就是不断的要追求这些东西。这种是不温柔，温柔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很快的，我们就接着看，我们不仅是追求要一个目标，不断的追求，可是我们有个过程。我们在这追求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如果不打仗的话，你无法得着。这个打仗呢，不是指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那边斗来斗去，不是哈。不是我们夫妻两个在整天在那边斗来斗去。内战哦，不是，这个打仗绝对不是在关在自己的门里打这个仗。打仗呢，我们是要必须跟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个歪曲的道理打这个仗。我们必须要为真道、为真理、为我们的信仰打这个仗。打仗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呢，这个字原文是包括了你要那边挣扎，好像运动员在那边挣扎，打这个仗是为了赢一个奖杯，好像一个这个战士一个军人在那边去战场上冒生命的危险去打仗呢，是为了要赢得一个战争，所以必须要挣扎努力的把他所有准备的最好的摆上。这叫打仗。打仗呢，是属神的人跟属撒旦的人之间的这场的战争。打仗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真道，这个真理，我们要为这个真理打仗。即使这一些人有一些，我为什么牧师特别对所谓的福音派的这么讲，如果他是回教的、佛教的、什么教的，也不关我太多的事情。唯一有就是打着耶稣基督的招牌去那边传播那些不真不实的话语的，是我们必须要为这个征战的。就是因为太少人，因为我们的在中国圈，现在在美国多少很多的美国的牧者呢，不敢为这些事情出来打这个战，所以呢，很多人对基督教呢，在这个疫情当中产生非常负面的。就像最早期韩国，你们都知道韩国一个教会说，哎，我们都不戴口罩怎么样？结果连那个牧师都得病了，就牧师还跪在台上道歉，你何必要做这种事情？所以呢，种种的事情反反复复在我们面前发生。当我们在追求这个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要为真理来打仗。我们要打仗， 然后呢，我们不只是打仗，我们要持定永生，因为神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是因为这个永生被神的救恩来呼召的。所以我们打仗不只是为了真理，我们要确定我们能够坚持这个永生，永远的生命，因为这个是我们是为了永生而被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神要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然后呢，要有美好的见证。我不仅是要打仗，我们要持守永生，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这里呢，见证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这边提到叫万物生活的神，事实上呢，是指这个神是赐生命给万物的神。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于这一位神，这位赐生命给我们的神，也是要保守我们生命到底的这个神呢。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在人的面前做那个见证，做见证。那在这里讲的做见证呢，主要是强调我们要承认我们那个美好的信仰，就好像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人，我们教会比较少，当然他受洗的过程已经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他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救主，一生一世跟随他，这个就是一个见证，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信仰，承认他的宣告，这个就是见证。所以保罗说，你已经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呢，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追求的过程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反复的做这个见证，在人的面前。我们很简单举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原本是追杀耶稣基督的，保罗就是这卷书的作者。他原本是追杀基督徒的，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的光照了他，救了他。结果在使徒行传中呢，他三次的记载他做的见证，他描述自己是如何的逼迫神的百姓，然后耶稣是如何的施恩救了他。他反复的在很多的人的面前，就反复不断的做这个见证，做这个什么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做的，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然后他在这边很特别的又说了，连耶稣基督都做了见证。耶稣基督在谁的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呢？是在逼迫他或者是判他死罪的本都，就比拉多的面前。耶稣在他的仇敌要逼迫他人的面前做了见证。这个事情是发生当耶稣被抓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就问耶稣一句话，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听说人家告你是因为你是说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只回答他一句话说，你说的是，你说是就是嘛，你说的是。他就做这个见证。保罗说耶稣是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这个故事不只是如此哦，在整个耶稣在比拉多这个对话中间呢，比拉多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不能定他的罪，找不出。可是在过程中呢，耶稣说他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耶稣来到世上是为这个真理做见证的。就比拉多问了他一句话，什么是真理？我们今天人还在问这句话，什么是真理？到底这个 COVID-19 什么是真理，那些假信息这么多，什么是真理？我们今天反复的在问这句话，可是耶稣在他面前唯一的真理站在他的面前受他的审判，他居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这是我们现今的人一个也是一个描述。所以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为真理打仗？我们有没有确保我们是有永生的？那我们在言行中有没有做那个美好的见证？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最后呢，不论是从在追求中，我们摆一个方向，放一个目标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天要为真理征战，为真把真理扬起来，然后呢，我们在过程中我们确信呢，我们有永生在我们的生命里，然后呢，我们一言一行活出见证，然后最后我们要在显现上，这个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有一个终点，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显现的时候。所以呢，保罗说你要守住这个命令，要毫不玷污，不能被人任何人指责，一直到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主耶稣的显现到那个日期呢，是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是描述这个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个唯一不死的神。人会死，神是不死的。如果神会死的话，他无法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人，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永恒的生命嘛。所以是那一个独一不死的，他把永远的生命的气息赐给了一切相信他的人。然后神不只是不死，他是住在不能靠近的光里，因为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世界上邪恶的事情不是来自于神，因为神是光明的，在他面前没有黑暗。然后呢，人也不能，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是不能看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亲眼看见神，没有人。可是只有看见那个在父怀里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当你们看见我的时候呢，你们就是看见了神。因为没有人可以看见神而活着的，世界上没有这个人。因为神是光，他比太阳的光还要亮的光，你我都无法站在太阳的面前直视太阳，何况呢，我们要直视那个创造太阳的那一位，那是不可理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神，唯有这一位伟大的神有一天要把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显现，要把它显明出来。我在给你们的那个程序单中有提到，在圣经中没讲到显现呢，显现这个字呢，只出现在保罗的话语，他的书信中，尤其是在教牧书信。当我们把这些保罗讲到的显现呢，我们就知道他这个显现只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显现是指耶稣基督就显露出来。那这个显现呢，有两次。第一次呢，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是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将死废去，借着福音呢，将那不能坏的生命呢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原本看不到神，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被童贞女玛利亚出生，有血有肉，把神显现出来。他借着自己的死，把死亡废去，借着福音呢，把那个不能坏的永远的生命呢彰显出来。这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显现。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说，直到主耶稣基督显现呢，是讲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第二次的显现。那耶稣第一次的显现呢，是要来拯救你跟我。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显现呢，要拯救信徒。第一次是拯救罪人，第二次是拯救信徒。那这个都是在我们追求的道路上呢，我们有这个目标，就是要显现，只等到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今天呢，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希望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能够彼此的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都必定有所追求，问题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如果不逃避那些不好的东西，你很难专心的去追求那个更好的东西。我们要先逃避那些，避开那些不好的，我们专心去追求那些好的，良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那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必定打仗的，我们必定要持守、坚守你有永远的生命，然后要做见证。那我们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显现的时候为止。所以最后呢，保罗说，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要归给他。阿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求圣灵用你的话语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逃避那些世俗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使我们能容易失去方向的东西，不要让我们贪恋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让我们一心的就是追求那从天上来的那美好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追求做个良善的人，做个公义的人，做个敬虔的人，做个有信心又被人家值得信任的人，做一个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的人，做一个在凡事在压力中我们可以忍耐到底的人，最后让我们能够做个温柔谦卑的人。这是我们追求神你要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追求过程中，我们也勇敢的为真理能够站出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用用虚假来掩盖那个真理。求神你帮助我们能够逃避这个一切的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人全都是你的，要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